罪的人就都需要凭着信心领受神的救赎。但是呢，我们被救赎的还是免不了继续的住在这个有罪和充满试探的世上，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仍然随着我们，所以呢，我们还是会跌倒，会有过犯，会犯罪。所以呢，上帝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法，那么他也给我们向他赦免的一种方法。所以一个基督徒总是要离不开悔改。主耶稣来到世上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第一次的悔改是为我们整个的罪人在上帝面前悔改，这个悔改呢是调转人生的方向。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救恩，我们再有过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罪驾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功课是不同的。所以呢，一个基督徒这个悔改的功课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是我们很重要的功课。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悔改？在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呢，我们常常是做错了事要向别人道歉，要赔罪。所以呢，有一个词儿用的频率很高，这个中文就是对不起，请原谅，英文里边呢就是 I'm sorry， 这个 I apologize。 这些词用的频率高到一个什么程度？高到了这个词语和它的含义已经脱离了。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下呢，我们跟别人说 I'm sorry， 对不起，那么这代表不代表我们心里的一个悔改？如果大家认真的去观察，就发现即使在基督徒当中，当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道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代表你心里头后悔，为你所做的事感觉有一种耻辱？那么你有一个决心要别人原谅你，然后在以后的行为当中改变。这是和人之间，更不用说和上帝之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进行忏悔的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样的祷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当我有过犯，当我犯罪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样向他做一个忏悔的祷告。有的时候我知道很多词儿，我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词儿怎么样触及到我的心里，让我真的明白我犯了罪，得罪了上帝。这是我们的一个功课。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这样一个功课。我们看看一个真正的悔改要包括哪些内容。这个功课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悔改？你知道，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这个有很多的情形。这个因为悔改是我们信仰里边，是我们基督信仰里边几个重要的真理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不会悔改的人，一个不懂得怎么样悔改的人，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见证，实际上包括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悔改，然后求神再一次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守洁清心的人。那么我曾经在多年以前和同工一起服侍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我的两位同工，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长期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呢，两个人之间产生冲突。所以呢其实冲突只是表面的，但是内心里积累了很多，所以呢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得开的一个疙瘩。然后呢，我们的牧者也邀请我一起跟他们俩做和好的工作。结果呢，我就发现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 那么把他们带到一起，一起祷告，然后呢，让他们各自向对方这个赔不是，这个反省自己，这个有忏悔，然后呢彼此饶恕，然后让他们两个人手握着手跪在地上，我和我们的牧师一起跪在地上跟他们一起祷告。整个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我心里也挺感动的。可是完了之后呢，你知道，就像我在这之前所担心的那样，其实呢并没有真的和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矛盾还存在。所以我一直在想，悔改的功课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也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的功课。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读一首诗，这首诗呢比较长，诗篇的51篇。这首诗呢，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一首忏悔诗。我们从这首诗里边，我们学习，我们看看神所喜悦的这位这位以色列的王，他犯了罪的时候，他是怎么在上帝的面前来悔改。那么这个悔改是上帝所悦纳的悔改，这个悔改我们看看可以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好像忘了把那个 remote control 拿出来。哦，谢谢，对不起。对不起，我把这个经文打错了，应该是诗篇51篇。这个今天的这个 PowerPoint， 对不起，犯了几个错误。那我看今天我们的秩序单里边呢，把今天要读的这个经文整个都印出来，因为我这个幻灯上打的经文呢到了15节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一共是19节经文，所以请大家拿出今天的这个秩序单来。这秩序单的第3页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51篇，从第1节到19节。那我们一起来先读这一篇诗篇好不好。这个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诗篇前边呢，这个在正文之前有一些小字排出来的题解或者叫题记，叫大卫与88同事以后，拿单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那么这段经文呢，实际上你要知道希伯来传统，犹太人读旧约的传统，你就知道这些是他们都要读的。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的习惯呢是我们只读大字排出来的，小字的都是注释，所以我们一般的不读。可是呢，你如果读过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你就会发现一个和我们读的译本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呢，就是读诗篇的时候，往往我们读的有好几篇诗篇，我们所读的章节啊，那个结束和希伯来圣经里的诗篇的结束差一个。我们的这个呢要加一，才是那个希伯来圣经旧约里边的那个诗篇的那个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前边的题记当作内文，所以呢在这里边，这个前边的题记是第1节，所以呢神呢，请你按照你的慈爱连续我，那个是第2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前边的题记是从很古老的时候就在经文里边，它不是后人写的注释，它就是圣经的正文。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把题记一起读在里边。那我还是这个替大家来翻页，但是呢请大家来读这个我们的程序单上的经文。因为我们的这个读到第15节的时候就没了，后边的我们就得读我们的秩序单，所以不如大家从一开始就读秩序单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1篇，从第1节开始一起来。大卫与88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洗涤除尽，净尽并除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里面，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植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耶和华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好，谢谢大家。这是蛮长的一个诗篇。这个诗篇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可是呢，这诗篇里边还真的是有一些奥妙。这个奥妙的第一个呢，就是在它的这个题记当中，有的时候你仔细看它的题记，它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细节和背景。那这个细节它告诉我们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时候做的，为什么事而做。里边说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如果你对撒母耳记下很熟悉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背景。大卫犯这个罪可以说是在3000年以来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神所喜悦所高抹的以色列王大卫，他犯了一个重罪。他犯了什么罪呢？起初是犯了一个奸淫的罪，他和一个有夫之妇这个拔示巴，那么他看见他貌美，所以呢他就和他同房。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有权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发生了以后呢，但是呢后来拔示巴告诉他，他说我怀孕了。那么拔示巴的丈夫叫乌利亚，乌利亚是一位战士，是一位勇士，在前方正在和敌人交战，在打仗。那么大卫为了掩盖他犯的第一个淫乱的罪，所以他设计了一个阴谋，所以呢从前方让元帅约亚把这员战将乌利亚调回来，回到大卫的城耶路撒冷。回来了以后呢，大卫跟他谈了话，询问了前方的情况，就差他回家去和他妻子同住。没想到呢，乌利亚不仅是一位勇猛之士，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忠诚的战士，所以呢他没有回家，他睡在大卫的宫殿的外边。那么别人报给大卫王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和他的妻子同住，所以大卫就问为什么你不回家呢？那么这位忠勇的战士回答他的王说，他说前线我的将军和我的战友们还都睡在帐篷里，在前线打仗。他说我在这个时候我绝不能辜负他们，我不能够回到家里和我的妻子同住。所以呢他在耶路撒冷的期间一直没有回家去， 一直住在大卫宫殿的外边。那么这是大卫想要隐瞒、想要遮盖他的罪行的计划就落空。所以呢，大卫就产生了一个更邪恶的一个想法，制定了另外一个计划。他就请这位忠勇之士带了一封信回去给他的元帅约亚。那么这封信里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要怎么样陷害带信的这位勇士。他跟他的元帅说，他说在激战的时候，在危险的情形下，他说你把乌利亚派到前线去，那么那是必死之地，所以借着敌人的手杀死这位忠勇之士。那么事情就这样办了，那么乌利亚就在激战的时候就牺牲了。所以呢，大卫犯了什么罪？大卫犯的第一个罪是淫乱的罪，第二个罪是谋杀的罪，第三个罪是更令人不齿，他谋杀的是一位对他非常忠心又非常勇敢的一员虎将。那么他把这个对他这么忠诚的一个战士就这样用卑劣的手段谋杀掉了。所以大卫犯的罪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可是他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在这个罪之后，耶和华差遣他的仆人拿单去见大卫王。拿单见了大卫之后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用一个寓言比喻一个人犯了严重的罪，用这个故事来影射大卫所犯的罪。大卫居然没有听出来，大卫听了之后极其愤怒，说这个人要惩罚他，要惩罚他四倍的惩罚。那么拿单非常勇敢地指出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犯罪的那个人。那么大卫突然之间就无言以对，所以静默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得罪耶和华了。那么拿单告诉他，你的后果是什么？他说你犯的后果一定让你的家里刀兵相见，不得平安。然后呢，你在暗处所行的这个罪，这个淫乱的罪，他说别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来报复你。那么这样的情形，这个大卫听了之后很担心。那么约拿单说，不是拿单说，先知拿单说，他说耶和华已经除了你的罪，你必不至死，但是你的孩子必死无疑。那么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事，这是第一件罪的后果就出现了。他和八十八所生的孩子降生了以后，那么孩子就得了重病，这是耶和华击打他们的孩子。那么得了重病之后，这个大卫深爱这个孩子，所以呢就在耶和华面前祈求，求神回心转意。那么一共有七天的时间他不吃饭，那么他躺在地上不起来，不洗澡，不更衣。那么这样一共七天的时间，家里的臣仆怎么去劝他他都不听，他也不肯吃饭。那么到了第七天，孩子死了。孩子死了以后，臣仆不敢，没有人敢去告诉他，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还没死他都这样拒绝，孩子死了他一定更伤心，不会听他们的话。可是没想到呢，大卫很警觉，大卫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同，所以他就主动去问家仆说孩子死了吗？那么他们回答孩子死了。没有想到听到这个消息，大卫从地上起来，然后沐浴，然后抹上香膏，更换新的衣服，然后进到上帝的会幕里。上帝的会幕就是存放，因为当时还没有建起圣殿来，所以当时呢存放约柜的地方，他去见耶和华，向耶和华敬拜，然后回到自己的宫里，就请家里的人预备食物，他开始吃饭。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从犯罪到神的仆人去责备他，到他认罪的过程。 那么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首诗，诗篇五十一篇，根据题记清楚的记载，就是这件事发生在这件事大卫犯了罪之后，而且先知拿单去责备了他之后，他写了这首诗，然后交与灵长。那么这首诗在什么时候写的？当然是犯了罪拿单责备他之后写的，可是具体的在哪一个时间点上，那么这里头没说，没有写细节。可是当我们做一点合理的推理的话，我们会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来。那么这个判断呢，就是大卫在孩子去世之前的七天里，他虽然每天都祷告，但是这个祷告有一个焦点，就是求神回心转意，所以是为孩子在祷告。另外呢，他不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他天天躺在地上，不洗澡，不吃东西，不换衣服。那么我们想，这个诗歌应该不是在那七天里所做的。孩子死了以后，他开始有了改变。改变呢，他跟他的臣仆说得很清楚，他说孩子没死的时候，他说我还有一个希望，他说我希望上帝可以怜悯，可以可怜他，回心转意，让孩子或许可以活下来。可是孩子死了，他说我要到他那里去，他不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么这样我为什么还赖在地上呢？所以他清楚上帝的旨意，他就是他知道这是他必须承担的罪的苦果，可是他勇敢的承担，然后他真正的悔改就是面临自己的改变，勇敢的迎接一切的挑战，所以他开始自律，他开始起来洗澡膏抹然后更衣，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殿里去敬拜耶和华。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在他的状态发生改变了以后，他进到神的会幕里。那么撒母耳记里边说的是神的殿，这个殿是一个比喻，实际上就是会幕。到了会幕里，他怎么样敬拜耶和华？他显然是用祷告来敬拜耶和华，他做了很多的祷告。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这首诗一个人写诗的时候，如果你们写过诗你就知道，一个人如果写诗的时候，他不是坐下来就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写诗有一个构思酝酿的过程。那么诗歌尤其如此，写文章都需要构思，诗歌呢有的时候是一个诗句钻到你的脑子里来，然后你把它复演成篇，成为整个一篇一个诗篇，所以呢它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我们想这首诗歌从头到尾都是向耶和华的呼求，是一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一定是在大卫实际的祷告当中所得到的，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在大卫起身沐浴膏抹更衣之后，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当中，在耶和华面前所做的祷告应该就是诗篇五十一篇的雏形，他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创作的这个诗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诗歌就有如下的几个特征，这几个特征其实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功课。第一个，这个很多的圣经学者，这个诗篇的解经者，他们认为这是一首忏悔诗，这的确是一首忏悔诗，因为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都是充满了在上帝面前的忏悔，所以它是一首忏悔诗。第二呢，有人把它归到另外一个类别，就是哀歌。哀歌是希伯来诗歌里边的一个特定的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呢是在悲痛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心声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的确是一个哀歌，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是哀歌。第三个，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从头到尾是在耶和华面前的祷告，所以它是一篇祷告词，它是祷告。第四个特点呢，我们还是在题记里边去找，他说他做了这首诗交与灵长， 教育领长是什么意思？谁是领长？领长就是诗班的班长。那么你知道在圣殿里边用音乐、用乐器和我们的歌声来敬拜神，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你认真的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可能是从大卫开始的。因为摩西建立会幕的时候，虽然严格的按照在山上耶和华向他吩咐的规矩严格的建造这个会幕，可是呢在出埃及记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会幕建起来了非常辉煌，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即使是这样，没有一个词提到了歌声和音乐。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摆设都是严格按照耶和华在山上的吩咐做的，可是没有音乐的声音，也没有歌声。那么如果你继续的看撒母耳记，当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他去存约柜的那个人家把约柜取回来，他取回来的时候他带着诗班去的，所以有一队人在用管弦丝竹，所以带着乐器去的，他们在吹奏乐器。另外呢有唱诗的人，那么随着运送约柜他们在演唱。所以呢我们知道大卫是个诗人，不仅是诗人，他会弹竖琴，是吧？还记得他是做一个放羊人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到扫罗王的王宫里去给扫罗王弹琴，所以他是一个会弹乐器的，他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把他自己的恩赐带到上帝的敬拜当中，所以有了约柜，有了会幕，那么从那个时候对上帝的敬拜就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做了整个统一的南北国的国王，以色列王的大卫，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正式的敬拜的传统当中有音乐的敬拜，所以呢他有圣诗班。那么他写好了诗，就把这个诗交给圣诗班的班长，这个领长。那么为什么要交给领长呢？第一，领长有可能为他谱写音乐，大卫写出诗歌来由领长把它谱写成能够唱的音乐，所以诗班在敬拜的时候就开始演唱这首诗歌，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大卫自己就是音乐家，所以呢他也有可能创作了歌词以后他自己谱写音乐。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交给领长，显然就是领长拿去排练演出，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来演唱这首诗歌。那么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交与领长的这个交代告诉我们，大卫把自己的忏悔公开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神所喜爱的一个仆人，这是以色列民族非常非常崇敬的一个民族英雄，是统一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位国王。他前面的扫罗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国来，但是大卫把那个国家不仅统一了，12个支脉都统一在他的麾下，而且呢大卫的时候的那个疆界，以色列的疆界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强的地方，所以呢从北到旦，从南到拔示巴，那么整个从西到地中海，那么东一直过了这个约旦河谷，这个马拿西支派实际上远远的超过了约旦河谷，所以在幅员辽阔的这个版图当中，这是以色列的国土。以色列只有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后，那个国土大于这个。那在大卫的时候，连以东的地方都是在他的版图之下。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卫是被后代崇敬的这样的一位民族英雄。那么他是上帝所喜悦的。在诗篇，旧约的诗篇一共收了150首诗， 其中有73首标出来是大卫所作，所以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是神所喜悦的。可是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人物，上帝居然把他所犯的十恶不赦、令人发指的罪行清清楚楚地记载在圣经里，这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我们在各国的早期的传统当中都有为圣人会，是吧？如果你是个伟大的人物，你是名声很好的人物，你犯的错我们就不说了，在历史当中最多就是委婉的说一些曲笔，让别人有一个暗示而已，是不会直接记载他的罪行的。可是呢，大卫这么了不起的一位英雄，这么好的名声的一位历史人物，上帝所拣选所欢心的一位受膏者，可是上帝居然把他的这么严重的罪行详细的记载在圣经里，上帝让这件事在世世代代变成一个公开的事件。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撒母耳记是什么时候写的？撒母耳记写的再早，你把它定的这个日期定的再早，最有可能的最早的时间也不会早于诗篇51篇的写作。我们讲了，51篇是在他犯罪受到拿单的指责之后，过了7天他写出来的，是吧？那么所以呢，大卫写完了之后就把它交给灵长，灵长排好了之后，这个圣咏队、圣咏团，就是这个诗班，就开始献唱这首诗。那他不是只唱一次就不唱了，他是会反复的唱。所以大卫自己让这件事变成一个公开的事件。所以从这里，从这一首忏悔诗里边，我们看到我们它当中的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忏悔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罪。第二个哀歌，哀歌表达的是心绪，所以呢，他内心世界呈现出来表达出来。第三个是祷告，悔改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交与灵长是公开，要把这个罪行在一定的范围公开起来。所以这样一来，我们问的一句话就是，大卫在他悔改当中这个写的这首忏悔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他悔改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问这个问题，忏悔非要写诗吗？写诗是一个精彩的，是吧？是可以把你的帮助你真正的勾子入就经历这样的一个真正悔改的过程。可是悔改真的非要写诗不可吗？你说我从来没有写过诗，我也不知道怎么写诗，那我就不可以悔改了吗？不是。我们刚才分析的这4个特点，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不管你写不写诗，一个真正的悔改的过程要有过真正的对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认识，这样的过程要真正的把你心里的世界、你的痛悔表达出来。第三个，你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向上帝的祷告不是真正的悔改，不向上帝的忏悔不是真正的悔改。还有你要借助于公开你的过犯这样一个帮助，使你真诚的在上帝的面前来得到赦免，完成你的悔改的过程。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向大家介绍我们刚才读的这首诗。还有一个需要介绍的呢，是它的另外一个特点。那我们需要一个焦点问题。我们对不起，我刚才以为这个是引言，这个是焦点问题。我们需要这首诗它的中心焦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发现了这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这首诗我们发现很难发现它真正的结构，很难分析它的结构。你知道诗篇呢，有很多人，很多圣经学者写了很多诗篇的注释。那么最近的就是比较新的一个诗篇的注释，是这么厚的3卷本的圣经这个诗篇的注释。那个作者呢是叫做Alan Ross。Alan Ross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位旧约的学者。 那么在所有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些旧约这个诗篇的注释当中，那很多人认为 Dr. Ross 的这个注释是最杰出的一本，我也很喜欢。那么在他的体例当中，每一首诗篇他都有一句话，简单的一句陈述来概括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内容。可是到了51首的时候，诗篇51篇的时候， Dr. Ross 说，他说真是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个诗篇这一篇的丰富的含义。换句话说，他觉得很困难，他觉得这首诗含义非常的丰富，可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所有的内容。那么你看不同的解经家，包括 Dr. Ross， 你就会发现他们对诗篇51篇所做的结构的分析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这首诗呢好像没有章法，它的含义非常的丰富，但是它从第几节到第几节是要表达什么内容，那么接下来从另一节到另外一节是表达什么内容，那么它一共分成了几段，什么样的结构，每一段集中表现什么，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逻辑。我们发现有几个谈的很多的主题，比方说求神赦免和洁净，我们发现从头到尾大卫都在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涂抹我的罪，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好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那么他用不同的语言发出这样的祈求，可是每一个祈求都是一样的，都是求你赦免我，求你洁净我。那么可是穿插在这些祈求当中的呢，又是对神的认识，他真的很明白耶和华，他充满了，他有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慈悲，他有公正，有公义，有清正。所以呢，他知道耶和华喜爱什么，不喜爱什么，都表现在这里。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又是整个的诗篇当中，这51篇当中都表现出来。可是为什么同样的内容反复的出现，把不同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它中间有什么样的结构，有什么样的逻辑呢？如果没有，你发现不了，你说是不是语无伦次，是不是没有章法？可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刚才一起读了，我相信大家都读过，如果你回去认真的再读两遍，我相信从第二遍开始，你就会发现这首诗是极其流畅的一首诗，它不是非常不流畅。一个没有章法的一首诗读起来是很困难的，是不流畅的，因为它老来变换它的主题。可是这首诗呢，是非常契合我们的心理的。那么尤其是在我们有过犯要悔改的时候，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卫的心和我们的心是紧紧的相合的。所以呢，从心理上它有一个心绪的结构，它不是一个理性的结构，可是它有一个心绪的结构，它契合了我们的心理。这说明这首诗不是没有章法的，不是没有逻辑的，它是 follow 另外一种逻辑。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在文学当中有一个词叫意识流，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这个词。如果你要在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你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小说是意识流小说。什么是意识流小说呢？你知道传统的小说都是按照逻辑来写，如果叙事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或者是按照事件的线索，或者是按照地理的线索，总而言之它要有一个理性的线索向你介绍一个故事，那么它要设计好这个故事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展开，所以你读起来是文理分明的。可是呢，突然在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这种小说叫做意识流。这种意识流呢，你读起来好像完全找不到它的线索，这种小说叫意识流小说。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的这个作家呢，他们有一个发现，就是不是他们的发现，是心理学家的发现。心理学家发现人的思维不是像人写文章一样条理分明又有结构，人的思维呢像一条河流一样， 是不断的、不间断的，我们的思维流是不断的、不断的流淌。那么这个流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穿插进任何的东西来。我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突然一个人跟我讲话，可能就在我的内心的深处，这个思维流就打断了。在跟你们讲一个事情的时候，突然插入了另外一个影响，所以我在回来的时候可能接不上从前的地方。可是这些思维呢，没有一个间断，一直都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在流动的。那么这就是意识流，这是人的思维的特点。小说家学到了这个功课之后，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他们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所以这样写起来小说就不是条理分明的小说，它一定有它的构思。可是这构思的特点，表面的特点，就像人的思维的那个河流一样，是没有一个理性的一个逻辑。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小说家叫王蒙，今天还在北京啊。他曾经做过中国的这个文化部的部长，所以是非常出名，做过中国作协的主席。那么这位王蒙他是最早的中国人，最早尝试写意识流小说的作家之一，也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春之声》，得了无数奖，影响非常大。但是后来你再仔细听，很多人抱怨根本就没有读懂。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专门研究小说的专家，在一个会上说，王蒙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跟他说，我读过好几次你的《春之声》，没有一次读完的，因为我根本读不懂。那这就是没有明白这种小说的写法。你知道这种小说很多人欢迎，是因为它切合了人的内心的逻辑。表面上看没有逻辑，但是合乎你内心的逻辑。所以意识流不光是小说的写法，它也是电影的写法。在80年代的时候，一位法国的导演拍了一部电影叫《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那么这是意识流电影的这个代表作。在这个电影里，大家根本看不懂这个电影。这个电影里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在开始不久的时候被人开枪打死，但是到后来这个人屡次又活过来，又在他的电影的情节当中穿插。为什么呢？然后再被打死，几次被打死，但是几次又都活着。这是因为人的思维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往前发展的，它是按照人的思维的流动。一个死去的人可能在他的思维当中就像一个活人一样，又出现在他的思维当中。所以电影也可以是意识流，那么诗歌就更可以是意识流。但是没有人说诗歌是意识流的诗歌，但是80年代的时候有一种诗歌叫做朦胧诗。朦胧诗很多人说读不懂朦胧诗，其实朦胧诗就是意识流的诗歌。所以按照人的心这个心绪来把它表达出来。那么这首诗，诗篇51篇，显然是一首意识流的诗歌，就是因为它没有按照一个理性的逻辑向你表达它要表达的那些重要的内容。可是呢，在它呼求，在它表达，在它抒情的过程当中，你又觉得完全切合你自己的心绪。这就是他有他心灵的一个逻辑，这是我们对这首诗的特点的概括。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很难理性的来分析它的结构，找出它一个概括的焦点的问题来。可是呢，我们焦点问题可以在这首诗歌当中学习大卫悔改的功课。那么在大卫的悔改当中，他有哪些真的感悟，有哪些真的经历，这些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简单的再跟大家看，在这里边有哪些真的感悟，哪些真的经历，可以使我们学习，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有哪些启发，学习哪些的原则。那么在这些真的感悟和真的经历当中，第一个就是自觉污秽，渴望洁净。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大卫在这首诗里边表达的他的感悟和经历。 那么我们刚才读这首诗的时候发现，这首诗里边有很多的笔墨来祈求神的赦罪和洁净。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笔墨，从头到尾都有这样的祈求？为什么呢？我们明白，第一个我们明白的是，因为他悔改了，因为他是真的悔改，所以当然他在上帝面前祈求。可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重复的祷告。这个重复的祷告难道上帝就垂听吗？上帝是看你的心，你如果是真心的祷告，真心的祈求，你用不着重复100遍，上帝听到了，上帝就会怜悯你。可是大卫这首诗里虽然他没有完全的重复，他换了不同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但是实际上里边仍然是不断的祈求赦罪和洁净。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人不断的祈求的时候，是他心里有一些东西在骚扰他，在bother他。我们知道鲁迅写的小说《祝福》当中，那么祥林嫂逢人就说，我真的后悔，我真傻，我只知道冬天有狼，我不知道夏天我只知道夏天有狼，我不知道冬天也有狼。他见了谁都说这句话，让所有的人都烦他。为什么他见了人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呢？因为他的孩子因着他的不小心被狼叼去了，所以在他心里产生了一个情义宗，有一个情节在他里边。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不断重复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他是真诚的不断的重复，那一定有一个东西，有一团乱麻在他里边。这团乱麻是什么？对大卫来说，这团乱麻就是他自觉污秽。当他被神的仆人先知拿单责备了以后，他深切的认罪，他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犯罪的光景。所以呢，他认为我是很污秽的一个人，我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我真的渴望被洁净。当他有这样的自觉污秽、渴望洁净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哀求，不断的呼求，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可以答应他的祈求，他认为耶和华有权柄可以使他洁净，所以呢，他就不断的这样的祈求。那么在诗篇里边，诗篇51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证据。第三节，当他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呼求神来赦免他，除去他的罪的时候，顺便说，第二节他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这里边说是洗净我的罪。再看第一节。第一节说，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从前曾经有一位长辈跟我讲，他说祷告的时候不要求涂抹我的罪，求神用他的宝血洁净了，这个洗净我的罪。那么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多年的时间里，我祷告当中不再用涂抹我的罪。我认为这位长辈提醒的对，因为涂抹了只是被盖上了，那个罪还在那里，我们应该求神洗净洁净我们。那么可是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这是一个误解。所以当你的祷告是圣经里边，是用的圣经里的词汇的时候，那你应该大胆的使用它祷告。因为如果逻辑上不通，是你没有弄明白它之间的道理。为什么大卫在这里说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呢？涂抹我的过犯和后边说并解除我的罪，这是一个对文。对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涂抹和洁净和洗涤是一样的呢？这是因为后边在第七节，大卫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我从前以为牛膝草是一种具有洁净功能的植物，所以牛膝草可以洁净我们的污秽。那么到后来理解了这段经文之后，我才明白这不是一个意思。 这不是从物理上的一个捷径，而是从属灵上的一种捷径。因为在献祭的制度当中，那么在祭坛旁边是有牛膝草，当一个人犯了罪，牵着一头羊或者一头牛来到祭司的面前献祭的时候，那么他让你的手放在那个牛头或者羊头的上边做祷告，就是把你的罪转到那个牺牲的牲畜身上去，那么这样把他宰杀了，流出他的血来，祭司会用牛膝草蘸着那个动物的血抹在这个需要被赦免的人的身上，这个叫涂抹，用牛膝草涂抹。用牛膝草的涂抹是什么意思？不是用这个牲畜的血盖上你的不洁、你的污秽，而是流出来的这个血代表着生命，那么替你偿了你的罪。把血涂在你的身上，不是为了洁净你，而是象征着替你付出的代价，用这个代价算在你的身上，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洁净，这是一种属灵的洁净。那么这种洁净虽然是用血盖在你的身上，但是它是除去污秽的，因为那是你污秽犯罪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涂抹你的过犯还是解除你的罪，是同样的意思，都是洁净你的意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涂抹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是在圣餐当中我们喝了那个杯，代表着主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我们就被洁净，我们不是没有洗净。涂抹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他替我们付了代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所以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在他呼求耶和华洁净他之后，第三节他说什么？第三节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为什么他不断的呼求被神赦免和被神洁净？因为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这是他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的污秽和自己的过犯。所以这个才是悔改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要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的罪，那么有罪恶感、惭愧，那么有羞辱感，那么这个罪实际上是带着痛感，而且有严重的后果的。那么大卫他是有真切的痛感，当他孩子死去的时候，那七天的时间让他经历了沉重的这样的疼痛，心理的疼痛，那么这是他犯罪必有的后果。这样的过程是悔改当中非常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借着诗歌把他内心那个痛感和那个痛苦的心理世界呈现出来。所以呢，真的悔改他需要经历一个必要的过程，这必要的过程做一个总结。第一，他有深深的意识到他自己的过犯，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的过犯，这个不是不疼不痒的说一句对不起我向你道歉，不是这样的意思，也不是做一个言不由衷的一个祷告求神赦免。那么这里做的不是和任何的仪式没有关系，这里是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的罪和过犯。第二个，要有痛悔和表达，他有真正的疼痛，有真正的后悔，有感情的因素纠缠在当中。一个完全理性的道歉，那个是不合格的一个悔改的过程。悔改的过程为什么要痛苦？痛苦，我们痛了才能够把我们的感情介入当中，一个没有感情参与的这个悔改的过程不是一个彻底的悔改。第三个，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上帝是可以赦免我们罪的那一位。第四个呢，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公开，公开不是目的，如果把公开作为目的，这就是惩罚。在上帝那里，罪的后果并不是惩罚，而是管教。所以呢，如果你把公开作为一种惩罚，让你在众人面前丢脸，那是用错了 这样的一个工具。公开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开，是帮助犯罪的人真正的深刻的意识到他的罪，而且呢，他有一个诚实，就像这里第六节所说的，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是帮助他诚实的向神认罪，有悔改的过程。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前边的，是深深的意识到罪和过犯，有痛悔与表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自觉污秽，渴望洁净。那么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二个功课是明白向谁呼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一行诗，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那么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你知道大卫整个犯罪的过程和悔改的过程，你可能觉得替一个人抱不平。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乌利亚。那么他用残忍卑鄙的手段杀死了乌利亚，可是乌利亚是一个既勇敢又忠诚的战士，那么这样的一个好人就白白的牺牲了吗？在大卫悔改的过程当中，大卫没有办法再向乌利亚道歉，向他赔罪，没有办法，乌利亚已经不在了。那么乌利亚的家人呢？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被大卫娶来做了自己的太太。那么他向谁去悔改呢？他只有向上帝悔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拔示巴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知道犹太人常常为这个大卫辩护我在几个礼拜之前刚去了圣地，在圣地呢，我去了大卫城，现在是在东南耶路撒冷的东南部，那个是大卫攻下耶路撒冷来最早的那个城，叫做大卫城。那么在那里一个考古比较高的地方，那个考古的地方，这个我们看那些挖掘出来的东西，那个地方非常有可能，大部分的考古学家认定那是大卫当时的宫殿。为什么呢？因为墙很厚，是几层的建筑，那么民宅没有这样的规模。另外呢，挖出来了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叫 Capitol。 我们如果看西方的那种风格的建筑，大柱子上边往往有一块装饰的石头，那个上面刻着很美的那个花纹，那个东西叫 Capitol。 挖出来一块 Capitol， 民宅里边不会有那样的石头，那样的石头是在王宫里才有的。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是游牧民族，而且以色列整个巴勒斯坦平原实际上没有什么木材的，主要的木材是橄榄树，所以橄榄树是不能够成为木材的，只能雕刻一些东西。上面一个是生产周期太慢，另外生长周期太慢，另外一个都是疙里疙瘩的东西，它不能够成为建筑材料。我们去读撒母耳记，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大卫的宫殿是当时在现在的黎巴嫩那个地方腓尼基推罗王给他赠送了香柏树，而且派去工匠石匠和木匠帮他建立了大卫的宫殿。所以呢，那个宫殿和其他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地方多半就是大卫的宫殿。所以呢，带我们去的一位导游在那儿说，他说你看站在这个地方两边是深谷，所以呢那些建筑都是一层一层盖起来的。他说你们站在这个地方，你往两边看，你可以想象拔示巴住的那个阳台，因为拔示巴是因为在阳台上洗澡被大卫看见，大卫看见之后就派人去把他请过来，然后就犯了这样的罪。所以呢，这位导游呢是个犹太人，他为大卫辩护，他说其实这件事儿不是大卫的错。他说你看看，你站在这儿看一个阳台上一个妇人在那儿洗澡，他为什么要在阳台上洗澡呢？他不知道王在宫殿里可以看得见他吗？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所以呢，他认为是拔示巴勾引大卫。其实呢，这不是这个 point， 也许是拔示巴勾引大卫在先，可是呢，这里边提到的是上帝的仆人大卫犯了什么错。一个人勾引你， 你就就范吗？所以这里边上帝追究的是大卫的责任。可是这件事之后，这件事怎么处理才对呢？犯了一个罪，犯了一个罪，难道他就不娶八十八了吗？他如果不娶八十八，八十八就成了第二个受害者，他怎么样生活下去呢？丈夫已经死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卫把他收进来作为他的另外一个妻子。那么这样一来，他对人犯下的罪他怎么样去偿还呢？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可是这样想呢，是没有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处。你知道，我们对一个事情的判断公正与否，在于你掌握多少信息。在上帝的眼里看到的信息是全面的信息，我们看到的信息只是一部分信息。如果一个法官对一个犯人的裁决和你对这个犯人的判断不一样，那么那个法官为什么常常是对的？因为法官有更多的权柄，收集更全的资料，更全的信息。可是你没有那些信息，所以你判断的结论是根据你自己的信息来判断的。可能你的结论是对的，但是如果再增加一些其他的信息，你的结论就不一定是对的。可是在上帝的面前呢，上帝知道所有的信息。我们看世界只看今世，可是上帝是看永恒。比如说大卫和八十八生的那个孩子，上帝为什么要击打他？那么他父母犯的罪为什么要击打这个孩子？其实上帝是公正的，你不必怀疑上帝的公正。因为那个孩子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从你的视线里消失了，可是在永恒当中，上帝一定公平的对待他。这样同样，乌利亚在上帝的眼中，他在永恒当中，上帝会公平的对待他。所以大卫向谁来悔改呢？大卫是向上帝悔改，他只能向上帝悔改。那么这节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句话在我们今天容易产生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这个误解就是，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向人去道歉去认罪，这件事是困难的。那么因着这个困难，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就说，我们就引用大卫所说的话，主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所以我在你面前忏悔就可以了，我不必再向那个人去认罪。那么如果你这样想，我们怎么理解大卫的这句诗？那么大卫这个诗，我们的理解错在什么地方？我们错在上帝面前认罪到底有多难。我们认为在上帝面前认罪比在人面前认罪更容易，因为上帝有无尽的恩典，他会赦免我们，而且呢，我们在他的面前说了就完了，这件事就过去了。可是你知道吗？大卫在这里想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大卫想的，在人面前无论认罪多困难都是更容易的，在永生神的面前，上帝是全然公义的上帝，他断不以不义为义，所以在上帝面前认罪是最困难也是最根本的。如果你认为可以逃避向人认罪，用上帝向上帝认罪来逃避向人的认罪，那么你在上帝面前的认罪一定是错的，因为你太轻看了在上帝面前的认罪。你知道大卫怎么样认罪吗？大卫在上帝面前的认罪，第一，让他七天受痛苦，然后就失去了那个孩子。然后当他沐浴更衣向神敬拜了之后，开始重新吃饭以后，你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他面临的是先知拿单所对他的判决一样一样就产生在他的生活当中。那么他的忏悔是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从第十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八章，都是所写的，都是这个罪的后果。他从强盛的王位上，因着家里出现了纠纷，那么他的儿子亚沙伦反叛他，那么这个反叛一步一步把他的父亲逼出王宫，逼出耶路撒冷，一直逃亡。那么一个国王就像是一个 就是像一个颠沛流离的一个逃难者，而他的儿子亚沙龙得到了民心，代替他做王，而且儿子娶了他父亲所有的嫔妃，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他们行淫，这个让大卫充满了羞辱。这些都是先知拿单一样一样向大卫所宣告的。可是大卫真正的悔改就在于他有勇气抬起头来接受一切的后果，罪的一切的后果。所以你就知道单单的得罪了你，我向你认罪，这句话有多深的分量。所以呢，这个唯独得罪了你，这句话是他明白他向谁呼求，向谁认罪。他之所以不断地向耶和华认罪，向祈求耶和华的赦罪和洁净，是因为他知道谁是真正的能够赦免他，谁能够为他造清洁的心。只有耶和华有这样的权柄，只有耶和华有赦罪的权利，所以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也真的认识耶和华。如果他不认识耶和华，那他就是盲目的。正是因为他认识耶和华，所以在整首诗里你可以看到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他说，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来连续我，他知道耶和华是慈爱。他说，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知道耶和华有丰富的慈悲。他知道耶和华是公义清正的，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知道耶和华，他也知道耶和华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那么他说，你不喜爱的是什么？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就是他说，若喜爱我就献上，但是你凡祭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是忧伤，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他真的是认识耶和华。在这首诗里多处他的表述就是他对耶和华的认识。正是因为这个，他知道为什么向耶和华呼求，来到他的面前。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为什么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是悔改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程序。那么这是第二个功课。第三个功课，真正的悔改是渴望继续在神的祝福当中。大卫在这个诗歌里的表达了，清楚地表达了他渴望继续留在神的祝福当中。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牛膝草能够洁净？牛膝草洁净不是因为牛膝草有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使人的污秽被除干净，而是因为用牛膝草来蘸着那个献祭的动物的血来涂抹到应该被赦免的人的身上，这是一个替代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这样的洁净是一种彻底的洁净。实际上诗篇51篇所表达的就是一个彻底的洁净的意义。大卫在这里祈求得到彻底的洁净。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能不能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上帝所赐的永生？这是犹太人关心的，今天的人不关心。可是今天不管你关心不关心，永生是人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问题，必须探讨的问题。因为你认为没有永生，那么你百年之后你就不存在了。可是呢，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永生，这是你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启示当中，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那我来问一个问题，我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大卫悔改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大卫认罪了以后，他听到了以后他认罪，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么拿单向他说什么？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致死。那么既然拿单已经明说了耶和华除掉了你的罪，你也必不致死， 那么为什么大卫仍然反复的呼求被赦免被洁净，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这个不是为了死活的问题，因为他相信拿单跟他所宣布的，你的罪被除了，你不至于死，所以他担心的不是生死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为了永生的问题。刚才我们谈了永生是重要的，可是呢耶和华应许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永生，那么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祭物，使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得到上帝的应许。换句话说，当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了，我们就有了永生。这在圣经里边有这样的应许，是一个信实的应许。可是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像大卫这样反复的向神祈求？就像在这里，大卫显然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其实在大卫既没有生死的问题，也没有永生的问题，但是他不断的祈求被洁净被赦免，这种彻底的洁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里是为了继续的留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为了能够继续的服侍神。你知道服侍神是一个特权，在世上如果你犯了罪被关到这个劳教所或者是监狱里，你看大部分的监狱里边实际上不是让你在那儿天天就吃了东西坐在那儿待着，只剥夺你的自由，大部分的监狱里实际上都是在干活，或者是干农活，或者是在生产一些什么东西。那么有的犯人是要做极苦的劳役，要干很艰苦的活，艰苦的工作。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做是把苦工当成一种惩罚。可是在上帝的眼里呢，对上帝的服侍是一种特权。当我们的教会发现某一位同工犯了错误有过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执行教会纪律，就是 discipline。 那么我们一般的怎么执行纪律呢？我们就是说先停止你服侍，我们要停止你服侍2个月，那么这是一种管教，是一种 discipline。 可是如果不给你这个 discipline， 你可以在那干活，可能很辛苦，在教会的服侍可以是非常辛苦的服侍。可是现在不让你服侍了，你可以在家享清福了，可是你心里很难过，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 discipline。 所以在上帝的原则当中和世界的原则是很不一样的。能够服侍神和他的百姓，神的教会，这是一个特权。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大卫在祈求什么。大卫祈求的是说，他说这个主啊，在15节他说，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一个人可以赞美神，这是对神的服侍，这是用自己的见证来服侍上帝，用自己的口来传扬赞美的话，这是服侍上帝。那么他还说在第13节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我虽然陷在罪中，但是我悔改的过程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求你给我恩典让我服侍你，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就像我现在所经历的一样，那么把那些罪人带到你的面前来，这也是服侍。除了这个之外，最重要的是18节，他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这一节经文是在整个诗篇51篇当中最难最不可思议的一节经文。为什么不可思议呢？通篇都是在祈求神的赦免和洁净，对耶和华的认识，可是为什么在这里提起来保守西安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里边有象征，有暗指。这个暗指是说，求你把我留在以色列王的王位上，好让我服侍你，忠心的服侍你和你的百姓。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西安是圣山，那么这是耶和华的居所。更重要的是，大卫把耶路撒冷建成了以色列的都城，所以王住在这里， 所以呢，他说：“求你用你的美意善待锡安，也求你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你保守耶路撒冷，就是把我留在王位上。我一定竭心努力的来服侍。”那么这仍然是求神继续的使用他，让他继续有服侍的特权。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祈求是祈求他渴望可以继续的服侍神。一个人为什么渴望的做一个苦工去服侍呢？这里边其实无关权柄的问题，因为他所祈求的服侍不光是做国王的服侍，因为他认为服侍虽然付出辛劳，但是这是耶和华给我的祝福，我能够服侍耶和华，这是我的祝福。所以他真正渴望的是继续的留在耶和华的祝福当中。我可以有我在这个世上的生命，不必去死，我也知道以后我离开的时候，我永永远远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可是今天我所祈求的是你洁净我，使我可以继续的服侍你，你赦免我，可以让我继续的留在你的祝福当中。祝福除了这些服侍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第八节，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那么当一个人听不到欢乐这个欢喜快乐的声音，他的骨头也不能雀跃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一个没有喜悦的生活。你知道一个没有喜乐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是在一个忧愁烦闷苦恼当中的生活。你知道一个被罪捆绑没有被赦免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体验一个快乐的生活，一个喜乐的生活。所以大卫深知这一点，他求神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我的骨头可以欢喜雀跃。那么他是追求上帝的祝福，他明白上帝的祝福是什么，他求上帝的灵不要离开他。他说十二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他说你不要，在第十节，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十二节，求你使我十二节说，求你不要收回我的圣灵。他要和神有这样的关系，他要留在上帝的祝福当中。那么祝福是有条件的，祝福我们要学习它深刻的意义。祝福的条件是什么？祝福的条件是可以继续坦然无忌待在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那么你就要保持洁净，你要洁净。上帝是圣洁的，满身污秽的人是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聪明的大卫为什么祈求被洁净。如果我这颗心已经污秽了，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仍然可以有正直的灵。这是他的聪明的地方，他祈求上帝让他圣洁，因为不圣洁就不能够待在上帝的祝福当中。那么祝福的意义是什么？祝福的意义超过这世上的一切，因为只有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我们的灵里才能够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才能深深的得满足。你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在于你能够享乐到什么别人不可以享受的条件，也不在于你有多少你可以不受苦难，不受各种的痛苦。你知道一个有上帝的祝福同在的人，每天做很辛苦的工作，即使在患难当中，他心里仍然有耶和华所给他的喜乐的涓涓细流，这个是耶和华的祝福。所以祝福的意义是深奥的意义，是一个深奥的一个启示。所以在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在大卫的这个忏悔诗里，我们的确学到了功课。这个功课呢，就是在我们的悔改，如果是真正的悔改，我们需要自己深深的意识到我们的罪与过犯，我们要有痛悔的表达， 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要知道罪的痛感和后果，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谁能够赦免，向谁呼求。我们会在一定的范围里公开我们的罪恶过犯，使我们得到帮助，真的诚实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渴望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好让我们不离开他的祝福，因为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一切才是最使我们能够深深得到满足的。那么我们读完了这一首诗，我们可以思考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我相信就像保罗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没一个属灵的眼睛，我们看不到自己是罪人。当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眼睛，我们看到了，我们却常常的做不到。所以一个人跌倒，一个人有过犯是难免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学会悔改的功课。悔改的功课其实不单单是从这个诗中学到这样的程序和过程。现在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话可说，因为我们从大卫学到了这样的功课。但是有话可说仍然需要我们警惕，就是大卫所献上的不是他所说的对的东西，而是他心灵的感触。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结束今天的信息，就是大卫明明的知道耶和华不喜悦燔祭，不喜悦献祭，为什么到这首诗结束的时候，十九节他说，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这首诗的结尾恰恰相反，是向神献祭。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悦献祭，为什么在结尾的时候却偏偏献上这样的祭呢？其实最后所表达的大卫要献的祭和前边所说的上帝所不喜悦的祭不是一样的祭，因为献祭制度是上帝在律法里规定的，所以呢，上帝不喜悦献祭，这是一个蹊跷的事。你规定了，严格的规定了，让我们怎么向你献祭，怎么你却不喜悦呢？其实这是没有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借着让你去做一件事儿，让你的心灵经历一个功课。所以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你所喜悦的是一个忧伤忏悔的一个灵。当你有了这样的灵，你借着献祭表达你的忧伤忏悔的时候，这可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之所以能够悦纳你的祭，是因为这个祭你做得对，你有忧伤和忏悔的灵。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最重要的功课，让我们明白这个过程，明白一个真正的悔改所需要的内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被触及，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悔改的过程当中，别管用什么样的词汇，什么样的祷告，只要你没有迁入你自己的感情在里边，没有真正的心理的世界的呈现，那个悔改就是神所不悦纳的悔改。神悦纳的是忧悔，忧是忏悔的灵，是一个忧伤忏悔的灵。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大卫的这首忏悔诗，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所喜悦的是什么。主啊，我们常常犯罪，在过犯当中得罪你。主啊，我们甚至得罪你之后来到你的面前，也不知道怎么样向你悔改认罪。主啊，今天我们在大卫的忏悔诗里，我们学到这样的功课，更重要的是我们学到你的心意。因为你不喜悦那些程序，你喜悦是我们的心灵被触碰。每一次我们得罪你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忧伤忏悔的灵，让我们心里真的有痛悔。主啊，愿意把这样的心绪呈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我们会写诗还是不会写诗，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经历这样的过程。主啊，一个没有被赦免的眼睛看见的这个世界，就像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所看到的世界。主要当我们经历了悔改的时候，你去除了我们的有色眼镜， 你让我们有一双眼去看到你所设计的那个美好的世界，那是一个经过了悔改的眼睛所看见的世界，那是你对我们的祝福。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都学这样的经历，都能够透过你所赐给我们悔改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世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